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呢，麦斯佳让听众朋友重温一下去年呢，麦斯佳和陈光以及珍珍老师我们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影响夫妻关系的七个坏习惯。我想呢，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得不断的重温，不断的耳提面命，要让大家能够记得住。那么前两个节目里呢，我们谈到了影响夫妻关系的两个坏习惯，一个是争吵时保持沉默，另外一个就是无激情的性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会影响夫妻关系的第三个坏习惯，那就是夫妻不去营造一个共同的兴趣。那么在今天的布道家格里汉家庭里的温馨细语时间里呢，麦斯佳要为您介绍他的女儿琪琪，她写的有关母亲，也就是在中国出生成长的葛夫人对她的教导的文章，倚靠坚固的磐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珍珍老师跟我们谈侵蚀幸福的第三个负面习惯，不营造共同兴趣。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有人说，夫妻呢要给彼此空间和自由，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夫妻彼此有的是只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那就会是一个偏差了。珍珍老师曾经用双人舞来形容夫妻关系，两个人离得太远就不像是一对舞伴，靠得太近又会踩到彼此的脚。那同样的情形，在夫妻关系里缺少营造彼此共同兴趣的习惯，就会像离得很远的舞伴，失去了双人舞的合一和协调。那么很高兴珍珍老师要在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里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珍珍老师您好。
您好思佳。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光。珍珍老师好。
你好陈光。
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在今天的环节当中，再来跟我们继续谈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些负面的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论的是夫妻双方有很少的共通点，这个会让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我的反应是说，好像我们一般认为有一些不同呢反而彼此能够吸引。
对，我听到有一个理论就是讲说，夫妻双方如果说没有太多的共同点的话，他们反而会在生活当中实现互补，就是说一个人的短处正好是另一个人的长处，这样就是更加的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听了想笑，因为想到一些临床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些夫妻讲说，我呢不爱说话，这我老婆特能说，所以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啊，比如说去参加婚礼啊，要有一桌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去的话我就很尴尬，不晓得说什么，可是有老婆在的话，哇，他就能够马上圆场啊，整个场子都被他带热起来，我在旁边就觉得挺光荣，然后我也能够凑一凑性子啊，所以我就觉得有这老婆太好了，结婚以后就发现说他怎么这么啰嗦
春光，你说的是婚前的互补，婚后没有互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婚前特别欣赏对方的啊，到了婚后就变成吵架的一个原因。
是，
我也记得是我们在做这个婚前辅导，特别有一门课呢，就是要把两个人的性格把它做一个分析，做出一个轮廓的分析，可以看他俩什么地方多相配啊，
嗯，
然后什么地方多么不同啊，
嗯，
其实呢在做出来结果的时候呢，这一对小恋人通常都是已经要决定结婚的了，
嗯，
他们才决定一起来花钱做这个事，
嗯，
那你说是不是看到我们俩这么不同我们就不要结了呢？
嗯，
通常都不会嘛。
对，
很多人所以他是睁着眼睛走进这个婚姻，
嗯，
他就知道他跟我很不同，
嗯，
有的时候是欣赏啊，多半都是欣赏才决定结婚了，
对对对，
没想到结婚以后就发现变成负面了，
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啊，对对对，
哦，
过犹不及了，
过犹不及或者是生活就会把很多好的事情都把它磨到变成不好了，
是
啊，
是，
所以这也是人生的常态。
嗯，
那通常我们在做的这个 profile 两方面一做出来发现说这么不同的时候，
嗯， 嗯，
比如说一个人特冲动，
嗯，
啊，一个人很自律，
嗯，
这也会产生问题，对吧？
是，
嗯，
一个人很内向，
嗯，
都不爱出门，
对，
一个人是特别朋友多，特别爱张罗，
嗯，
然后谁家的事他都知道。有的呢就是天生呢是比较阳光灿烂型的，
嗯
嗯，
有的就特别容易不开心，
嗯，
啊，属于那种
郁闷、
郁闷、
忧郁型的、
忧郁的啊，
嗯。
那也许婚前呢，觉得说，我跟他结婚，他可以为我带来阳光和笑容的，
嗯
嗯，后来发现生活久了就觉得不行，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说，当第二度婚姻的时候，
嗯，
哈，如果比较年纪大点的时候，会发现说，当他们第二次再寻找的时候，他都找跟他比较
像
的人的，
哦。
所以基本上这一个说法是有个基础啊，有道理的。
可是比较像的呢，嗯，他就不会来辅导室了嘛，那表示比较像也不行，
哦，
所以有年轻的小夫妻来是因为他们很不像，
嗯，
也有老一点夫妻来觉得他们很像他也不行，
也不
行，比如说两个人都安静的，
哎呀那太闷了，
对呀，我都老了我还这么闷呢，你不能带着我活跃起来，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这个相同不同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呢也并不见得就表示他们一定和谐愉快，
哦，
所以事事无绝对，
没错，没错，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两个人不同怎么样能够相处，
嗯，
对吧，
哦，
回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君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多有道理，
嗯，
可是多么的难，
是
在我们的有限范围之内怎么样能够化解这样的不同，就是要取决于个人在心理上面的一个健全，这个健全呢包括当对方不能够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他钓鱼我在家，
嗯，
比如说，
嗯，
我怎么处理这个寂寞，还有我怎么来诠释这个他不跟我在一起，
嗯嗯，
那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心理比较需要建设的人可能就想说他抛弃我
他不爱我了，
又来了他不爱我，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头很大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我如果解读他你看他宁可去钓鱼他
宁可自己一个人去钓鱼他宁可跟朋友去钓鱼他也不跟我在一起
对对对，但是我们可以讲说如果心理上是一个比较健全的，
嗯，
他第一个他不会去猜测他老公这个动机，
嗯嗯，一个人如果他的心理建设比较好他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不要老公来满足，
不去随意的揣测对方的动机，
嗯，
他自己出门就是表示他不要我他觉得我烦或者怎么，
嗯嗯，
因为你这个好像你可以解读人家的动机，
对，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
嗯，
对吧，
嗯
嗯，
所以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会常常去揣测别人的动机，
嗯嗯，
因为你的确是不知道，
是，
嗯，
只有上帝知道人心理动机，有时候人自己都不知道，
是，
嗯，
所以不能去揣测，
嗯，
然后再加上觉得说我怎么来处孤独，的确是有很多的夫妻他们的兴趣这么的不同，
嗯嗯，
通常呢年纪越大的时候这个好像越来明显在凸显也没法改了，那怎么样能够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处理自己这段时间，所以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的训练或者没有意识到，
嗯，
很可能就会发现说哎呦他乐得很呢都不陪我，啊，那很显然这个依赖心很强，这也是一个问题，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能不能够体会或者甚至去参与能够培养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如果两个人可以自终来喜欢同样东西、
哦、
那比如说他老爱看球、啊、那我就陪他去、
嗯
哦
嗯、
他去爱听音乐会我没兴趣 我也就去、
嗯、
那也许成年累月下来我也就可以培养一些兴趣、
嗯、
同时呢这个也点出一个重要性，就是我自己有没有兴趣。有人是什么兴趣都没有、
啊、对、
嗯
对不对？我听到很多的太太会抱怨他们的丈夫、
嗯、
就是小孩也大了，以前都是小孩子那至少一家做一件事情，现在小孩都不在就你我了，然后谁也不甩谁了，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你爱干嘛就干嘛、
哦、
然后发现说哎，他怎么都不管我了、
嗯嗯、
那可能另外一个人会给自己找一些乐子、
嗯、
学英语啦、
嗯、
学乐器啦，去跟朋友吃饭了、
嗯、
那另外一个人去不去？不去，那你就活该吧、
嗯
所以这也牵涉到一个我们的弹性。
嗯嗯，
当一个心理比较健康的人呢，他比较愿意说 yes。
嗯嗯，
那一个关闭的态度就是 no， 我不要、
嗯、
OK， 你就得顺着我的、
嗯、
那当然没有一个婚姻可能说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幸福，如果是抱这种态度
是是都不改变自己哦、
嗯。
那么我认识一对老夫妻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情况，丈夫也是哪里都不爱去、
嗯、
但是这个太太呢也是在孩子大了、哦、都读大学了之后她开始学摄影、哦、就是拍照片、
嗯、
那她就在学校里面学，那就有一个团体嘛、
嗯
同学啊，他们常常要出去拍照片、
嗯、
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你出去拍照片 一去不是一两个小时嘛，这样他说我出门之前就把他中饭做好，就告诉这个老先生说这是你的中饭、
嗯、
那我现在要跟同学我们这个要出去拍照了、
嗯、
那我后来我也是在想说这个做太太的他真的也不能因为先生哪都不去他也就坐在家里哪都不去了，他还有他的人生嘛，他有他的嗜好，对不对？那当然他们现在这样的老夫妻了呢是不会再去谈离婚了，可是我在想同样的情况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受不了了也就是走上离婚这条路了，
很有可能、
嗯、
很有可能。我也记得我们在谈那个就是心理疆界的时候也提到这些有关的、问题。
嗯，
比如说一个人他想要的东西是他自己想要的，跟别人想不想要、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也不能让你想要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沟通，比如说我准备好你的东西，那我在能够帮忙你的地方我都帮忙你了，剩下的时间我必须要自己去发展，我要有朋友、
嗯、
但是我觉得 boundary 不是说就是如此而已，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这就有一点不人情世故上就很冷漠了、
嗯、
对吧、
嗯、
我不管你你要干嘛干嘛、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夫妻也好呢，都必须在这个事情上要能够有个智慧做个调整。
嗯，
好、
嗯，
虽然对方给你绝对的自由你就去吧，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那也不能滥用这种自由。
没错，谢谢yeah， 对对
是。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去让夫妻关系在生活上总有一个和谐？
对，所以我想也就是鼓励夫妻双方都要培养表达自己需要的这个能力、
嗯嗯、
还有能够听，一个人要能够说，另外一个人要能够听。比如说、
嗯、
老婆你常常出去跟朋友摄影我替你很高兴，可是我难免有时候觉得挺孤单的，表达自己的需要、
哦、自己的需要，
我并没有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
嗯
OK、
哦、
我是表达需要，那对方就是在爱里头回应，那你觉得怎么样你可以接受。
嗯，
那并不是说 OK 那说出来了我就要签合同一样、
嗯、
所以这是就是又回到说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怎么样彼此帮助成长，表达自己的需要、
嗯、
然后不断的有沟通，不断有了沟通、
嗯、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 OK 我得走了，就是这样、
嗯、
OK 谢谢你告诉我你有时候会孤单、
嗯、
那我要出去了，我们下次再谈，或者是说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一天出去五个小时，那变成三个小时，可能我就要为你牺牲、
嗯
嗯、
那这样对你会不会有帮助？
嗯
嗯，
有的时候我们一味牺牲并没有帮助、
嗯、
他还是坐在那儿，我们也不见得讲话、
嗯嗯、
那他就是心理上的依赖，他可能就更不愿意成长、
嗯、
就要抓着老婆，也可能是这样子的、
嗯、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事情、
嗯、
同时呢每一家每一家情况都不一样的。
是、
嗯、
那所以这样说起来重点呢不是在说我们同和不同，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同，怎么去处理我们的不同。
对，你就想两个人跳双人舞吧、
嗯、
总是会有这些撞撞的时候。
嗯嗯，
他有的时候我可以顺着你，那我们俩就越跳越歪，都跳到一个屋子角落去了、嗯、必须要的时候我必须拉你吧，我们要回到中间、
嗯，
间哈。但有的时候呢，实在是弄不了的时候，就先别跳了吧，你去坐那儿，我坐这儿想一想，到头来还是得回来两个在一起跳哈。
是，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磨合，有很多的牺牲，有很多的像陈光刚才一直在提到的，就是体谅对方啦，温柔，然后也不能就是完全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舍己，我觉得很多的舍己，然后很多的爱是必须从神来的，不然的话这个东西的确是挺难搞的，我们也许在节目当中讲起来好像很黑白，就这样就这样，好像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给自己很多的恩典，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一件难事，但是神如此的看重我们，然后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只有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的一些事情 是在别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没有办法学到的，
是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夫妻双方很看重彼此的婚姻关系，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那么如果有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我们很愿意大家敞开心来谈来解决，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最重要的是愿意为对方来付出和牺牲，
是啊，
没有，我想到的是那一方啊，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轮流来付出可不可以，
对，如果夫妻双方都是为了对方的益处的话，他们的关系就很容易长进，
我看到一对小夫妻啊，我来洗碗吧，不要不要，我来洗我来洗，两个人还挺不高兴的，因为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困难，就是没法接受别人的好意，懂吗？我爱你，所以老婆你坐下让我洗碗，老婆觉得我是妻子怎能不洗碗呢、人家会说我不是好妻子，你妈会说我不好，你坐久了你会嫌我的，你今天说你要帮我洗碗，你明天就不爱我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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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洗我来洗，那先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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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帮，两个还吵架呢，
是，
所以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心理健康哈，我们能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
对，
都很有关系，不然你想要为对方好还对方不领情还吵一架，越扭越扭曲了，
对，所以一方的真心付出另一方的坦然接受都很重要，
是真心付出坦然接受，
是，希望我们今天呢谈的我们所聊的呢可以对听众朋友有帮助啊。那么我也希望您是一个可以接受别人对你付出的人，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跟我们谈了夫妻相同不相同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啊所产生的一些影响，谢谢您，
好，谢谢
你的爱像温暖空气，在寒冷的夜安慰我的孤寂，清凉消息在苦热日子滋润我的内心，任何事不能换取你的爱，全世界的价值都无法取代，任何事不能改变你的爱，就算天会黄，就算地会老，你爱永远在，在你爱中我无所惧，在你爱中我充满勇气，在你爱中我无所惧，在你爱中我必定重新的力。充满勇气，在你爱中我无所惧，在你爱中我必定重新的力，无所惧，在你爱中
中，我充满勇气在你爱中，我无所惧在你爱中，我必定重新的力。
真真老师说的是，当我们要去配合对方营造共同兴趣的时候，那的确会是一个舍己的决定。我想这也就是夫妻习惯性的不肯去营造共同兴趣的原因之一了。如果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命都舍了，我们为了一个合一的夫妻关系做一点点的舍己，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希望您听过我们有关不营造共同兴趣的谈论之后，您愿意为和谐的夫妻关系跨出一步，建立营造共同兴趣的习惯。那么接下来麦斯家要为您播出布道家格里汉家庭里的温馨细语。
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
家是成我为宝的地方，家是护庇我的地方。
依靠坚固的磐石。常有人这样问我，你从你母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想有两件事。第一，就是完全的倚靠耶稣基督；第二，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神的话，透过圣经，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诗篇119篇告诉我们，神的话能洁净人心，能使人有力量，能照亮人心，能教导人，拯救人，安慰人，指引我们的路。这是何等丰富的资源呢？我觉得非常感恩，自我年幼，我的母亲就教我如何支取这丰富的资源，从中得着力量，寻求方向与引导。当我沮丧、失望、孤单的时候，我可以从中得着安慰和鼓励。我母亲曾经告诉我，她在13岁那年从中国大陆被调到北韩去读高中。那些日子他非常非常的想家，生命受到极大的考验，但是他从圣经里得着莫大的帮助。我自己12岁那年也出国读书，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那种离乡背井、孤单寂寞的感觉在心里搅动。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就直觉地转向圣经寻求安慰。我想起父亲从小就教导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倚靠主，不要忘记神的话语。在那些充满失望心痛的日子里，我常常面临抉择，陷于沮丧，但是神透过他的话语一次次地将我扶起，他从未将我撇弃。如今我回首看那段属灵的经验，我仍然觉得非常感恩。也许有一天我们不能再拥有圣经，有人会将这一切夺去，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 就没有人能够夺去。现在我们虽然有印刷的圣经可以参考，但是透过背诵却能够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时时刻刻默想。我也教导我的孩子背圣经，从他们学讲话开始，我就开始教他们，而他们学习速度之快，也常令我惊讶。至于我自己，我知道背诵圣经的困难，但是我努力为之。我常常把喜爱的经文贴在厨房琉璃台上或是冰箱上，当我要出门赴约的时候，就把一节经文放在我的皮包里。不论在诊所里候诊或是在任何地方，我就把皮包里的经文拿出来背。我甚至把经文放在车上，当我开车或是等候红绿灯的时候，就不断重复地记忆它。我的曾祖母80岁的时候，因为生病住院治疗，我到医院里看她。在我到达之前不久，医生进入病房和她谈起她的病况。医生说她病得非常严重。这个报告使曾祖母难过极了，她甚至讲不出话来。当医生步出病房，曾祖母立刻转向她的主，那位多年帮助他的主。在那一刻，他求主赐下安慰与力量。他那时没有办法把圣经翻出来看，但是一句记在心里多年的经文立刻跳进他的心里，给他勇气，给他应许，支持他一路走下去。记得常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好像将一条条丝线编入我们的心坎里，那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具韧性。
住在至高之处耶和华里，在他的庇下安居，我要对他说，是我的避难所，我的神，我所依靠的。白日的飞箭，黑夜的侵害，不能伤害我，不能击倒我，因为主我的神，他的心是如盾牌。
很快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接近尾声了。在下次的节目中，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珍珍老师要和我们谈情实幸福的第四个习惯，那就是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希望您记得继续收听。如果您要跟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传简讯或是发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email 呢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良友.net。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